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1月30号星期一，是11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咱们先来更新一下宾州的情况啊。星期六呢，宾州的州议会是开了长达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会议，然后呢，宾州众议院的议长发了一个声明，就说11月30号是本届州议会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然后呢就要休会了啊，等到再复会就得等到1月份去了。就说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没有办法完成立法的准备工作。在州这一级啊，一个法案的审议至少是需要三个工作日，参众两院表决呢各需要一天，也就是说呢，完成立法程序在州这一级至少需要5个工作日。然后呢，这个宾州的众议院议长就说，这么短的时间内我们做不到啊，没有办法走完全部程序，更改这个选举的程序。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咱们上个星期有一期节目已经解释过了，就说宾州议会它斗争的重点是在于看能不能收回这个选举人团怎么产生这个权利。按照宪法呢，这个一个州有多少个选举人啊，这个数量是规定的，但是这些选举人怎么产生，完全是州立法机构的权利。所以一个设计的出路呢，就是现在宾州参众两院都是共和党占多数，所以就看能不能产生一个由共和党所指认的选举人团，推翻之前那个舞弊的选举结果。现在看起来呢，由于时间太紧迫，朝这个方向的努力是遇到了阻力啊。今天宾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州务卿撤回选举结果认证，在调查结束之前不认证啊，但是力度就弱得多了，它达不到阻止选举人团的效果。根据路透社的消息来看，是某几个县的共和党议员表示，他们好像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很难完成。这个问题呢，就是选举当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州议会是承认的啊，但是呢，他就说要等到下次议会复会再来办啊，那就等到1月份去，当然就晚了。那目前这个状况啊，怎么看待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首先当然是负面的，就是12月14号之前要阻止宾州他那个很有问题的选举产生的选举人团投票啊，阻止这个事情呢难度是变大了，这算一个挫折。正面的意义呢，就是宾州开了一个头，他就带动了很多其他州的州议会举行关于这个选举舞弊的听证了。像亚利桑那州的州议会听证是今天举行的，明天12月1号是密西根州州议会对于底特律市计票的听证啊，12月3号呢，也就是星期四，是内华达州法院关于这个选举舞弊的听证。那这些听证当中所反映出来的大量现实中存在的情况，它就不能够被忽视，它会引起社会的共鸣。你像今天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听证会，没有那些所谓主要大媒体去转播，他们不想去采访那些证人。我看到呢是新唐人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作为在这次大选之前啊，在美国当地人当中啊还不是特别知名这么一个电视台。那么新唐人呢这一次的这个直播在 YouTube 上高峰时期有接近12万人在看。要知道很多大媒体转播那个美国总统选举的开票啊，在线观看的人数也不过如此，所以可见的关心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啊。这个事情它不是作为一个什么轻描淡写就可以忽略了的问题，就当成个阴谋论啊，一段时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它肯定不会这样的。上个星期啊，我记得是上个星期啊，有一期节目我谈那个美国总务署的署长启动了向拜登团队交接程序，谈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说我有个判断，就是这件事情它是标志着这个选后之战进入了第二阶段。总务署的署长呢叫 Murphy 啊，他是受到了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包括共和党内大佬的压力啊，像小布什的压力，就要求他啊得去向拜登团队交权了。之所以称之为第二阶段呢，就是指在这一段时间内啊，共和党内的势力开始有一批人逐渐要脱离川普了，他们不想战斗，他们就想接受这个失败的结果啊，然后呢和民主党交易，他们自己退回到在野党的角色上去。这些议员还有这些官员呢，为自己的前途打算啊，以图日后东山再起。也就是说呢，他们不想为了保卫川普啊，把自己所有的前途都赌进去。要是川普输了的话呢，他会被认定和川普绑在一起，被一同批倒批臭，他以后要再出来参选呢，要出来当官呢就难了。所以这些人呢，到这一阶段的时候就会骑墙，为自己保留余地。他们在观望啊，觉得这个风向不对的时候就会退出，这就叫第二阶段。 那这个阶段呢，我认为在这几个州的听证会结束以后也就结束了，那些骑墙观望的想脱离川普阵营的完成了这个阶段，他应该已经脱离了。这个州的立法机构的听证啊，其实也就是这一批人表态的过程。要知道共和党也不是什么纯洁的像水晶一样，对吧？它里面也有很多既得利益者，你让他们坚定的为这次选举的公平而战斗啊，很多人是很难做到的。像咱们上面提的啊，宾州那几个县的共和党议员其实就是这样，就找些借口，就说我时间很短完成不了，就把这个事情推了。现在看呢，各州州议会的会期不一样，我没有一个一个去查，也许有的州他的那个州议会还有时间变更立法，也许有的没有时间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觉得他发挥的最关键作用就是曝光出更多问题，真正的唤醒公众，把那些真正的爱国者激发出来。这些爱国者在法律领域有像鲍威尔和林伍德这样的律师，还有像福林将军这样的军人，还有已经出来的一些前情报界人士，还有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等等，他们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啊，方方面面。那过去的这几天呢，我在观察这个形势的走向，我自己渐渐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历史上那些最重要和最殊胜的荣耀啊，是留给那些正直有良知而且意志坚定的个人的，就是说这些最荣耀的东西啊，是归于个人，不是归于某个党的。至于这些人是哪个党的呢，都有可能，他既可能是共和党的，也可能是无党派的，甚至可能是这个民主党里反出来的人啊。在美国立国之初啊，其实国父们是鄙视政党的，党这个字儿的中文正体写法是上黑嘛，党同伐异，结党营私，都不是啥好词儿啊。在美国立国之初呢，最开始那几年是没有政党的，政党是1792年才有的。川普维权战啊，他在明面的战线呢，就是立法和司法这两个部分啊，就是在州议会和在法院，目前呢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司法战呢，法院这条线呢，是以鲍威尔律师为代表个人提出的诉讼最有戏剧性。这就说到昨天星期天在佐治亚州发生了特别不可思议的一幕啊，先是佐治亚州一个选举官员发出一条信息，说是要在11月30号就是星期一啊，就要把他那些投票机全都 resetting， 就是全部重置，把里面以前的数据给清零。那鲍威尔律师一看，那这还了得啊，那赶快向法院申请禁制令，希望保存证据啊，希望法院禁止把这个投票机的数据删除。佐治亚州有一个法官叫做 Timothy Batton 啊，提摩西巴顿，这么一个法官是答应了原告方的请求，下达了禁制令啊，不准动投票机。可是呢啊，特别搞怪，就是仅仅在一个小时之后啊，这个法官就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命令。理由是啥呢？是这个被告啊，被告就是佐治亚州的州务卿，就说这些投票机是各个县的财产啊，不归我管，所以又推翻了。但是呢，又过了几个小时，到了星期天的深夜呢，这个法官又发出了禁制令，就要求三个县，其中包括佐治亚州被指责舞弊最严重的那个 Fulton 县、富尔顿县，说这三个县你们不能够动这些投票机的数据。这是第二度反转啊，理由呢我现在还没太搞清楚，可能呢是鲍威尔律师紧急把那几个县变成了被告，所以就是几个小时之内是一波三折，两度反转，这个背后的较量可以说是争分夺秒，惊心动魄啊！但是毕竟啊，这个第二道命令已经迟来了几个小时，这几个小时之中发生了什么呢？就很难说了，可能有不少数据已经被清除了。所以大家从常识出发呀，那这还不有问题吗？这就是明目张胆的湮灭证据的行为。其实呢，也是表示某些人他相当慌乱，充满恐惧的一种心理状态。明的战线是这样啊，不太有令人激动的消息。暗的战线这方面呢，28号星期六是有一个很开脑洞很惊悚的故事传出来。就是美国有一个网络战专家啊，叫做麦金纳尼中将，他和福林中将一起上了一个广播节目，叫做 World View Weekend， 中文讲应该叫做周末世界视角，这么一个广播节目就揭示出了一个特别惊悚的故事。这个麦金奈尼中将呢，就说 CIA 中央情报局曾经创造过一个叫做锤子的网络战系统 Hammer 啊，锤子本来呢是用来对付敌人的，结果呢在这次大选当中被用来对付了美国自己。 他还说奥巴马就是这背后的一切主导，就是这个拜登在11月4号凌晨出来喊话说我必胜啊，然后呢不是五个州，那五个摇摆州立刻就停止计票了嘛，然后再重新计票的时候，这个拜登就蹭的得票往上涨，就展示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拜登曲线。就说这个事儿呢啊，是表明这五个州的选举官员事先是进行协调的。麦金奈尼中将说呢，就是更改这个电子系统里面的选票啊，是使用了三个系统。一个呢是 Hammer 锤子系统啊，这个网络战工具，然后呢就是 Scorecard 计票卡系统，再加上那个大家都知道的 Dominion 多猫腻啊，用了这三套电脑系统，然后呢把乔拜登推上了领先位置，才导致出现了这个拜登得票在统计学上的，在数学上的不可能啊，是因为专门使用了一种算法啊，这是一方面比较惊悚的故事啊。还有呢就是麦金奈尼中将揭示出鲍威尔所说的那个大海怪 Kraken 啊，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大杀器，就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美国陆军第305情报营，现在的代理国防部长叫做 Miller 吧，米勒，他其实就是从美国陆军出身的啊，后来呢在五角大楼负责多年的跟特种作战有关的任务。麦金奈尼中将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这个 Miller 他能够直接指挥305情报营，绕开 FBI CIA 啊这两坛沼泽，因为这两个情报体系呢是反川普的这个情报界的泥潭，你要让他们做事基本不可能的。正是因为能够调动特种部队去完成任务，追查大选舞弊的证据，就为这 Miller 才被紧急提拔到了代理国防部长的位置。这个故事最惊悚之处是在于细节，这是麦金奈尼中将说之前传闻当中的突袭法兰克福收缴服务器这个故事啊，这当中呢有五名美军士兵阵亡，对方也有人伤亡啊，但是对方的人是中情局的人啊，就是中情局想要掩盖这个事情，美军特种部队去夺取证据，两边狭路相逢干起来了，造成了伤亡。那确实啊，最近是有美军伤亡的消息，那就是11月12号新闻里面所报道的，有五名美军士兵在埃及死于直升机坠毁，新闻里是这么说的。但是这位老爷子啊，麦金奈尼中将呢，给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故事啊，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那我就想起啊，这个中国历史上明朝明英宗他有一个重新夺回皇位的夺门之变啊，这个夺门之变今天没时间讲了啊，咱们我记得是我开这个频道第一年就讲过这个故事啊，这是中国历史上相当离奇，可以说相当奇葩的一起政变。之所以说它离奇呢，就是按常理来说它很多环节的成功几率都很低啊，但是这事儿就很出奇的就成功了，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一过一段时间再回顾这次总统大选过程中离奇的事情啊，像这件事情大概可以总结为夺机之变啊，之前的那个叫夺门之变，这叫夺机之变，夺计算机之变。当然只有川普赢了，这个故事才有机会曝光啊，不仅曝光还会出现在法庭的这个文件当中啊，否则的话呢它就是一个长时间流传的都市传说了啊。当然讲了惊悚故事呢，出于公平起见呢，我还是得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麦金奈尼将军的背景啊。我还是做这个节目之前去查了一下，他是1937年出生，今年83了啊，就这么大岁数，老爷子精神很好。他在军队服务以中将军衔退役是在1994年，在那之后呢，他是做过福克斯电视台的新闻评论员，而且还成立咨询公司给美国的各级政府评估和引进各类科技产品，所以他算是在科技产品这个领域的情报方面比较资深的人。他在军队里面呢和很多退役将领团结起来支持川普，他算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人物啊，一个比较炮筒子的感言式的人物。和他一起上节目的福林中将，我想绝大部分朋友都知道啊，他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曾经做过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呢，一直到2014年。所以他们俩呢都算是在军队的情报圈里面比较资深的人物。所以他们两个人出来讲这个惊悚故事到底是何用意呢啊，福林将军刚刚在感恩节得到了川普总统的完全赦免。你说他们俩出来讲这么吓人的话啊，这个不太像是完全个人的挺川的行动，像是事先商量好的。 但凡讲这种惊悚故事就是为了吓人嘛，啊，要不然就是为了刺激观众的，要不然就是为了刺激对手的。他有没有后话呢？我想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麦金奈尼中将他的意思呢，就是在这次法兰克福夺机之变当中所取得的资料，要在司法战的最后一个环节，最高法院那个环节才用得上。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总结一下今天亚利桑那州听证会的内容要点吧。因为这个听证会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啊，所以呢我只能把之前的有些要点啊跟大家总结一下，有的呢可能不一定那么全面和准确。今天头号重量级的证人呢仍然是上个星期三在宾州做过证的那位美军退役上校，叫做 Phil Waterroom， 菲尔沃尔德隆上校。只不过今天呢他讲话的时间长得多，提供的信息量更大，也更有细节，更惊人。这位沃尔德隆上校呢是在信息战和电子投票领域有着30年经验的专家，也是一个相当资深的白帽黑客。这个白帽黑客的意思就是他很熟悉那些黑客的手段，也用这些手段，但是呢是用来打击别的黑客的，是保护人们不受伤害。黑客全身黑躲在阴影里面，白帽黑客呢就是戴一个白帽子让自己突出出来啊，显示自己是好人，这就叫白帽黑客了。沃尔德隆上校和他的团队对这个 Dominion 投票系统还有他的软件做过很深入的研究，他就指出现在美国各州所使用的这个投票机，你可能听说这个软件叫不同的名字，有的叫 Dominion 啊，有的叫 Smartmatic， 有的叫别的名字，其实他们都大同小异，他们的模板都是那个多年之前啊委内瑞拉独裁者查韦斯投资开发出来的那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的模板都是那个 Dominion 投票系统，只不过是在这个基础上有所改编啊，有所扩展而来的。那这些投票机呢，只要用一个事先写好的程序或者叫算法吧，把它装进一个 USB 黑进系统，就能够指挥机器读取选票了。去年有一个团队啊，就做了这么一个测试，仅仅用了2分钟时间，就让黑客黑进了这个投票机，用恶意软件盗取了服务器的密码，然后呢再进到服务器里改写程序来操纵这个投票机来读取选票，就通过这种方式啊就改动了选票了。当地有一个教育委员就被发现他的得票是被修改了的啊，这是这个沃尔德隆上校所提供的证据。他呢是非常确定今年11月份的这个选举当中这些 Dominion 机器是有联网的，理论上呢是都可能受到外部的干预。不仅如此呢，他还非常肯定了，就是说这些机器他们和就是前段时间曝光出来的在法兰克福的那个服务器，那个赛特公司的服务器，他们之间就是有数据交换的。沃尔德隆上校发完言之后呢，有一个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问他说，你啊能不能发誓，就说你是看到了就是和德国法兰克福服务器之间的这种数据传输，你是看到了是有的啊。沃尔德隆上校呢是毫不犹豫的表示肯定啊，说是我们是有这些数据包的。所以今天的发言呢，这些专家证人是一个看点啊，但也因为是专家证人，所以讲的东西呢比较烧脑一点啊，就是我们去看要翻译出来也是费点事儿啊，我也不能保证我这里讲的是绝对准确的，可能有这个更加专业的媒体翻译出来的会要准确一些。今天还有好几名这个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家，就从不同的角度用了不同的数学模型和方法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也就是说这次大选的结果是相当不正常的，这比较重要啊，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验证同一个结论。比如说呢，有一个麻省理工大学的拥有硕士学位的专家，他也是一个印度裔的计算机方面的专家，他是从统计方面证明了拜登的这个选票呢被选算成了每张 1.3 票，给他加了 30%， 而每张投川普的选票呢自动被算成了 0.7 减了 30%、啊、这么一加一减才能够得出现在这个投票结果，否则很难解释。今天亚利桑那州的听证会证人很多，它持续的时间很长，我录这集节目的时候还在进行呢，所以不排除呢这个接下来还有一些比较重磅的证据出来啊，那有的话呢我后面的节目啊我再跟大家更新。现在没有办法，就是这些证人出来讲话呢，那些所谓主要媒体大媒体都不去报道嘛，啊就一句阴谋论就全都丢在一边了。所以呢也就只好我们去看，我们去翻译，再来和大家传播了。 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因为这样的节目呢，可能就信息方面的内容多一些啊，咱们分析啊，什么讲故事啊，就少一些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啊，咱们下回再见。